盘，叫我们远离生死而真入涅盘。那本体本来就没有生死，所以你生死知道它没有生死，那相对待的涅盘也就离了。所以菩萨由于大悲愿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知道法界有情众生、无情众生同源种子，就是自己的一念心性。所以啊，没有入涅盘的菩萨呀，这个涅盘是指啊，有体有体有无用，堕在涅盘坑的。虽然菩萨呢，他不厌生死，不爱涅盘，但是他永恒真正入无余大涅盘，无住处涅盘，心无所住，无住处涅盘，那是真正的涅盘，离生死涅盘二相啊。所以菩萨在法界里面是游戏神通自在啊，是恒在无量三昧中啊，啊，无量的解脱无碍啊，所以是本质涅盘相啊。说不厌生死，不爱涅盘，不是菩萨没有得到解脱啊，啊，他只是通达实相啊。他在这个我们的法界里面是游戏神通自在啊，是世事无碍的境界啊。那不尽持戒，不正毁戒啊。那结成就的菩萨知道这一切众生全都是自己这一念心性啊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，同一个体性啊。所以不管是持戒也好啊，毁戒也好啊，都是自己的体性啊。就好像父母亲看到自己的小孩，你看如果这父母这小孩子里面有的是残缺的啊，比如有点先天的智障，或者是这个小儿麻痹症的残缺的，或者是有的是调皮捣蛋的，那有个孩子是、啊、成绩很好，也特别乖巧了哈、啊，也很用功，也很乖巧。往往父母亲呢，他所关心所疼的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有残缺的，对不对啊？我这个小孩子啊，我把他生成这个样子，哎呀，心里很难过，说特别关心他啊，说遗产要多留一点给他，对不对啊？那个调皮捣蛋的，常常会犯戒的，常常犯规的，父母亲百般苦口的关心他啊，然后他一出门就在后面偷偷摸摸的跟着他啊，有没有跑到网咖里面去啊，或者到什么地方去？这是真的哦，我有个好朋友就这样哦，啊，他知道戏子哦，他有个小孩子，突然到了读初三的时候，哎，变得很奇怪，不肯回家，啊，到处东荡西荡，变成很那个个性变成很乖念，啊，很这个叛逆，非常的叛逆。他不知道小孩子的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叫做什么反抗期是吧？所以啊，他说啊，哎呀，我这个学佛的人，既然碰到这种情形呢、啊，也会俩拱呢，抓狂呢。我说怎么抓狂呢？他说我既然拿了他的衣服裤子给我们这姐姐的，大概是着魔了，是不是？想到没有办法，也找这个找去找这个这心理学的专家去问。他们然后也把人家说，哎，可能是去耍掉，哈、啊，拿了衣服裤子去给用修家，对不对？去贼都没有用，啊。原来什么？小孩子到初中、初三、高中，他有个反抗期，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。最后呢，你看当父亲就什么，孩子变坏了，就偷偷在后面跟。他出门，他们听到空一声，赶紧呢。换上黑衣服、黑裤子、黑皮鞋，大概脸没有涂黑黑的啦，哦、都跟着后面这样跟。哦，他跑到哪一家网咖？啊，然后他去拜托那个刑警、刑事，哦，拜托，我儿子现在在哪一家啊？在哪一家网咖？拜托。那刑警呢，不能说是去
只有去抓那一家，他说那一条街好几家一起抄，对不对？他说哎呀你不讲好辛苦哦，然后把他儿子抓到派出所去了。那警察在打电话当中讲，哎你的儿子在网咖被我抓到了，然后不回家了，他假装说这个不得了，这个报学校，这个要拘留一个星期，怎么怎么说得很凶。他的小孩子在派出所里面吓得发抖，其实是他们演的，他们串通好的。然后去了就哎呀，他这个父亲看了那个到派出所才跟他警察，哎呀潘谢，哎呀我这个父亲啊真的很丢脸啊，再不请你要原谅我儿子啊，拜托了。他怎么可以原谅呢？你我原谅这么多人怎么办？他怎么怎么大骂臭骂他，哎呀我孩子是初犯啊。然后把那小孩子叫到旁边，你看你还爸爸这么没有面子，你看哎呀你看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警察也不肯原谅啊。他这小孩子害怕，爸爸你无论如何要救我出去啊，我不能让人家关一个礼拜啊，我学校会当掉。说好、如果我这次救你，你出来的话，你要多久不能出门了？要听话啊，怎么怎么说了一大堆条件，写切结书、保证书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写了啊，警察拜托啦，这个啦，第一次原谅，哎呀，无论怎样啦，啊，后警察最后啊凶得不得了，好，最后给他保回家了，写了切结书、签约书什么什么的，好带回家了。他说，哎呀，嘎姐那我够艰苦，对不对？还要演这种戏，你看还要去跟踪，所以父母亲。对那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子特别关心，那个乖的小孩反而很安心，反正他很乖，他晚上晚一点回来一定去图书馆，没有关系，很安心。所以父母亲就是这样，啊，反而对那个调皮捣蛋特别关心，为什么？都是自己的小孩嘛。菩萨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自己一念心性所变现的嘛，所以升起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呐。所以佛陀看一切众生都好像看的罗侯罗一样，罗侯罗就是佛的独子啊，就是他的独子啊。所以啊，菩萨不净持戒，不正毁净啊。虽然他犯四重净、五逆罪，但是还是一样关怀他啊。所以菩萨看众生迷啊，哎呀，他迷啊，我要怎么去度脱他？所以你看看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量？当我们看到陈进兴被抓到被枪毙的时候，哎呀你是怎样，哎呀好家仔哦，要不我暗起来都不敢出门哦，对不对啊？终于逮到了，你看我们心会怎么想着，哎呀可怜啊，最少要装一装，对不对？哎呀可怜啊，他这样要下地狱啊，真的要在地狱受无间苦啊。我可能所有的事情呢、都是先强迫自己，先不要想坏的，先从好的讲，哎呀，强迫自己明明不能接受，也这样去想，可怜了、一种同情，一种迷，久了就习惯就成自然了，啊，千万不能看到我们讨厌的人怎么样，哎，这个人早就该怎样，那绝对是违法菩萨道的精神了。所以是不是菩萨，这一条你一看就知道了啊。我们看到社会的百态，啊，看到社会百态，有新闻报道，有电视报道，你是不是会？禁哦，这个持戒精良，哎呀，这个四重禁五逆罪，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！你会生嗔恚心呢，或是生同想教化他的心呢，同情心呢？问自己最小的，不正毁禁呢、那还有个道理是什么呢？对菩萨来讲啊，我们众生是有善恶之法，因为我们活在相对待里面呢、因为有取舍分别啊。那由于我们自己的私心，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往往不如理不如法，因为你只想到自己嘛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立善法，是立善法跟恶法是相对的，不一样，相对待的。但是如果你把我法二字破了，你把自私自利的心去掉了，善法二法本来是平等，都是无上的妙法。所以善法也是佛法，恶法也是佛法呀。当你心有取舍有分别的时候，善恶是相对待的。当你心没有取舍分别的时候，一切法都是菩提法。所以我前面也跟大家说明过了，说正人行邪法，邪法都成正了。那如果是邪人行正法，因为他想用这样来做掩饰啊，做虚伪的掩饰，那邪人行正法，正法也跟着邪了，啊，
所以法本身是没有善恶邪正的，是用法的人心有善恶邪正的。那如果你心是清净自无余啊，是破了我法二执清净自无余的，那这善恶之法都是妙道，无上妙道，无上菩提啊。所以佛在金刚经说得很清楚，一切法都是佛法。那怎么才能够做到这一切法都是佛法呢？那就是你了解实相，破了贪嗔痴慢疑恶见，明心见性啊，无住身心呢，那一切法都是佛法。所以我们本经后面也会讲到什么是如来随顺缘觉，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啊。所以菩萨不净持戒，不正毁尽，不重酒席，不轻初学啊。那众生与佛凡圣之间的差别，只是在迷悟染净不同而已啊。众生迷，他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迷，所以染啊，被五欲六尘染啊。诸佛如来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法界的实相，空得不到的，说放下万年，心地清净，这叫做佛啊。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心清净无染，那就是佛；心染污了、迷了、染污了，那就是众生，无二无别啊，体性一样啊。那迷染是依于无明而建立的，那无明本空啊，本来没有啊，不是真的有无明这个体啊。所以你看，当你以前有这个坏习气啊，你把这个坏习气改掉了以后，并不是说哎呀我坏习气改掉了我就变笨了，没有，你还是一样很聪明啊。啊，只是没有习气的，没有坏习惯的人，他很自在，他的境界中很自在啊。你有习气的人，有坏习气的人，看到什么东西就被这个外面境界拉了，心里就被外面境界拉了，这个人不自由啊，他到哪里都要小心提防自己啊，免得被外面境界拉走了。那为什么你会被境界拉了呢？啊，因为依于无明嘛，所以有了三系六出，有了习气，有了习染嘛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菩萨也看，我们也看，菩萨也见闻秀常觉知，我们也见闻秀常觉知，为什么人家菩萨那么自在，我们那么多烦恼？所以这个见闻秀常觉知啊，这个各个平等啊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各个平等啊，不同的地方就是你会被外面境界拉了，菩萨不会被他拉了，所以不会被他拉了，所以得自在无住身心，那就是菩提。你被他拉了住相身心，那就是烦恼。所以体性是一个啊，但是这个习气可以改。我也常常用我自己做比喻啊，我最先没有抽烟，我一次抽烟的时候知道那个烟的味道，但是被烟呛很难受，那个味道一样很清楚。等到我抽烟上了瘾，哦，那个香烟好香啊，但那味道也清清楚楚，一样那个味道。那我把香烟戒掉了，我一样那个味道完全没有变，但是那个香烟在我面前吐来吐去，我根本没有障碍。你看，从不敢抽到上瘾了，到戒掉了，那个香烟的觉我完全一样，不会说因为啊，我这个喜欢抽香烟跟香烟戒的那个香烟就由香变成臭，或者是由苦变成甜，不会，同样那个味道不会变，但是那个习气可以改啊。所以无明本无啊，那本觉本有啊，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那一念觉心是自始至终永无变异的啊。所以我们修行就是去掉你的习染，而不是去掉你的觉性啊。所以我们一般人不了解的，不了解事实真相的人，不了解实相，不了解一切法都是虚幻不实的，得不到的，不了解这个真理的人，就压的，一压住了，把心念压住了，好了，那个觉一接触就明白，一明白就有它真实的妙用，也同时被你压住了，那就变成无想定了，变外道的定了。 变成邪定了。所以佛法的定是什么？了解事实真相嘛。所以一样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见闻嗅尝皆知，活活泼泼的，没有障碍。所以每天处事待人，就做一行像一行，没有障碍。为什么？你不会被外面境界拉着跑嘛，他拉不住你啊，那就成功了。那怎么才能拉不住你？知道他没有升起嘛，他根本是虚妄的。我现在在处在人间的境界，但人间的境界现在所现的是人的正一二报的相，它根本就是不是实在的，是依我人间的业事变现出来的而已啊，是行业发现的一个假象影像而已，我得不到了。所以六层境界，你在六层境界的不动心，你就解脱了，就转凡成圣了。说那你真正转凡成圣了，所证的就是这个觉性啊，觉性也不可得，也不能说我又得到一个觉性了。所以啊，这个觉性各个本具的，不是外面得的啊，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。所以啊，菩萨也不重九邪，不重清邪，那体都是一样啊。那更何况呢，九邪跟清邪跟初邪啊，不一定你在这一世已经是个老参了，修学三十年了，你就比那个人家学佛一年啊，你就赢过他，未必。所以有人常说啊，一年学佛，佛在眼前呢、啊；二年学佛，佛在大颠呢、啊；三年学佛，佛在西天呢、啊；四年学佛，佛已不见了、啊；五年学佛，一见讨厌了、啊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你学了三十年又有什么用？你说哈、啊，你说有什么用哈、啊？而且呢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上，有很多菩萨来我们这个世界立誓练心修学的，所以你看看那个天台宗，他立藏通别言，那个别教是为三界外的顿根的菩萨而说的，对不对？那圆教是什么？是为三界外的圆那个立根的众立根的菩萨而说的。那我们一想，我们现在是啊，不是成愿再来，是成业再来，被业牵引的来了。那佛这个说这个别教为三界外的顿根众生，为三界外的原教众生来说这个法，那对我们有没有用的？对不对？你就知道我们娑婆世界啊，在我们人间天上各法界里面，包括地狱恶鬼里面，都有十教菩萨来帮助众生的啊。否则的话，佛为我们讲藏通就行了，何必再讲别教跟讲原教呢？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出学呀、啊！有一些出学，他过去生的善根福德因缘呢，具足啊，他学佛一两年很容易就开悟啊。如果他在这个世上啊，没有被世间的恶习所染呢、啊，他短短的时间就能够成就的啊。那当然，如果他在这个世间被世间的习气所染，他还要花费一个时间把这个习气给他除掉啊。因为佛性各个本有，就是被这些习气染着了，所以不能显而已啊。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出学啊。那无论如何，虽然我讲不能轻易出学，但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啊，我们这一生一定最少你一定要悟一心三谛理，要深深的理解到这个道理，知道我们的心体空寂，你心体了不可得啊，说是一物俱不重，但是呢，他借着你根尘接触，他现你的正报身心依报世界，现五蕴十二入十八界，现这些是坚定心体现的。那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，就是这念心体借着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演化出来的。所以不是我在用，我在看，我在怎么样，原来整个就是我的心而已啊，整个法界就是我的心啊。 所以你要体会的很深，用这样来关照，从这里来提升到，哎，你看到了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的心，心在哪里？境界就是包括你正报身心跟依报世界，就是你自己的心。所以境界当下就是梦，你最起码这一生呢，可能骗到这一，这是不悟本心，学法无益。你这个，你深深体会到这一点，从这里观照就得力了。了解本心，虽然是解悟，但是这解悟里面也有相应，虽然分量不大，但是有相似的证在里面。因为什么？你观照得力了，你用这样来观照啊。所以如果是你过去生的修学已经有大大的悟本心解悟，虽然不是正悟，已经有解悟到本心的这样的功夫了，你修学的次第有到这样的，你这一生一学佛很快就会达到这样的水准。因为这是什么？不悟本心，学法无益啊。这是你解悟了，悟道了，道就是心，就是道啊，心就是道源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，我们修学佛法的最基本，这悟本心。所以如果你精进了几年，哦，深深的体会到一心三地理，然后在这里再起修，你这个中间悟了本心以后再起修上面的这个速度啊，恢复到你过去生所修的那个程度，很快就到了，很快就到了。哎，你到了你过去生所修的那个程度了，但是你要再前进就比较慢。为什么？修学菩萨道本来就是生生世世的累积啊。所以你不要羡慕人家，哎呀，弥勒菩萨一下子成佛了，释迦牟尼佛什么看到明心就开悟了，那是累生累劫的经验啊。但是你过去生修到什么样的境界，你今生第一个阶段就是要悟本心，了解这一心三地理，悟如来藏，了解了，知道这境界就是自己心了。从这样修，修到你过去生到什么样的境界，他就到那里，以后的进步就比较慢啊。所以在这里面都是在观行。如果有人他过去生已经有证悟了，已经有证悟了，能够证悟不以万法为理的，那他很快就达到这个境界了。你看那个西印老和尚，他出生的时候啊，听说是个肉球，对不对？人家说他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再来的。你看他还要经过那样的苦好几年，他才开悟了。开悟什么？找到他自己本来面目啊，恢复他以前的水准，然后在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上，在广修获得智，再提升你的境界。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。那如果我们修习了一二十年、十几年，根本就供着心，心不在家呢，我早上叫医生看心中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心脏最近有点怪怪的，所以去看一下，去做超音波，心就在这里了。修二十年，那个都还没入门，或者修都是想，哎呀，我叫佛给我加持一下就行了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我到哪个地方佛他给我就好了嘛，那你啊门都还没有入，因为佛门的入佛门的这个门槛就是了解这念心。这是个门槛啊。那个林总干事拿一本这个莲花生大士藏密的祖师爷啊，他写了一个最圆满的大手印啊，林总干事拿给我，我一看完了，这就是心性法门嘛，完全就是心地吧。我说啊，林总干事拿这本书太好了，你赶紧要印了，让大家了解啊，那个密宗不是在求感应啊，在那比手势求感应求加持啊，他就是你开悟自信而已啊。所以莲花生大士写到最后说，这就是无上密法大手印，就是心性啊。所以你解悟心性，这是第一阶啊。所以你学了二十年佛不能入这一阶，那你过去生的累积不如人家，这是累积的经验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所以学了二三十年在这那里，哎呀，我求感应啊，菩萨又加持啊什么。你看阿难在楞严经里面就说得很清楚，他说佛啊，我是你的堂弟啊，又是你的侍者啊，天天 在你旁边啊，我心里在想啊，只要你给我一点三昧我就行了，我干嘛去修那么苦，想不到啊，我还会中摩登伽尼的咒啊，还好佛啊，你用了那个楞严神咒把我救了，我就惨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不能轻视初学啊，尤其他进步非常快啊，因为他过去生的累积不晓得在哪里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所以他很快啊就会回到他过去生的水准了、啊、所以我们今生的用功绝对不会白修的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如果你过去生是修的50分，你开始用功很快就达到50分，但是50分要变成55，那就开始慢了，因为那是累积的。那如果他过去生只有修20，他当然20分很快，那超越20分又开始慢了。所以修学佛法不是在看你是修多久啊，你是学多久，看你第一念要悟本心，悟一心三谛理，再来你要了解这个根尘接触，原来就是你的这一念心性，就是这个心，心在哪里，处处都是，所以整个境界就是一个幻化的，这个梦境很清楚很清楚，你这样观照久了，四相可以看到空，相应的啊，空。所以你在四相看到空，你跟人家言语谈对的时候，虽然有这种顺利境界，但是你心里觉得会感受到、啊、这个好像没有关系嘛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嘛，观照力量有了，然后接下来你可以感受到啊，原来啊这一念三千啊，这个整体宇宙的固体、液体、气体，这整个就是我这一念心性而已啊，离开我这一念心性根本没有啊，法界是我这一念心性啊。那再来你就要证悟到证悟这样的境界，再来就是证悟了，那解悟就是解悟到法界是这一念心性，但是用这样还要对治烦恼习气，等到你真正不去对治了，身处转熟了啊，本质清净即灭相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悟本心，同样我讲的从悟一心三谛理到了解这整个法界，就是你这念心性，所以身就是无身，同样都是心，但是你在悟一心三谛理的时候，你绝对不知道这一念心性就是全体法界，不了解，但是你到了知道这一念心性就是全体法界，所以法界就是无身，你这个观落你都清楚了，一心三谛理也清楚了，整个境界的梦境也清楚了，四相隐隐约约看到空，这个道理也清楚了。所以昨天我们在研究谈经的时候讲到顿悟顿修，他们在研究这个，大家都讲到吹嘎转坡，对不对，讲这个道理讲到吹嘎转坡，我说这个东西顿悟顿修那是境界不能讨论的，那不是给你讨论的，为什么呢，你相应的时候你很清楚的，为什么什么事都对，没有一件事情不对哦，这个境界你自己很清楚啊，但是知道这个境界它会退掉了，很奇怪，这个境界一样会退掉了，但是你相应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很清楚，而且呢讲不出来，而且呢你觉得什么事情都对，你做什么事情没有一样不是错的，你很有信心，信心十足，知道什么事情都对，所以那是顿悟顿修，是那个境界。如果你念念都是这样相续的话，那不得了，那不得了啊！所以那个顿悟顿修，悟了顿悟顿修，修正修悟同时的，那是称性起修啊。那里面是，你觉得那个啊，什么戒什么戒啊，什么灰什么事，没有一样事情是错的嘛，每一样都是至善圆满，都是对的，而且你很清楚，而且你信心十足，在那个境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说那是境界，那不是语言文字可以去讨论的，但是勉强用解释是什么，我们本经讲的知是哈，知幻即离，不作方便，离幻即解，也无见识，解释就是这样。所以同样是心性，悟一心三谛理到了解这整个法界是你心性所现，虽然是一个惯例，是同样法乳一位，但是它在中间是有阶梯的，你在了解第一阶不知道第四阶，第四阶一定这个是了解的，你才在用功对治，一直用功，
来突破自己，超越自己。
所以菩萨不重酒席，不轻初学啊。那个初学的人，说明他两三年早就超越我们，他固来心三地一直上去，会到过去他所修的那个水准，再来进步就慢了。所以我们今世绝对不能让他退，一定要达到我们那个水准。所以你在进步很快，你就知道哦，我过去生大概到这里。等到你进步慢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哎，大概这个只是我过去生到这个水准。但是你一定要超越，一定要超越，所以一定一门深入，一定把它超越，沿袭你过去生所学的，叫一门深入，你可以成就。你在东跑西跑，你就是广泛的学习，你不能增加你的分数，只是你只是平面的了解，那突不破很可惜的。那如果真的，如果你修学二三十年，还是在感应啦、啊、加持啦、啊，这菩萨给我一点的就行啦、啊，那还没入门，还要朝心性的道理，还要再用功，还要再精进，啊，否则就是人天佛法，啊，不重酒席，不轻初学，会故一切绝故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。一切绝故，一切都是绝所变现嘛，就是净缘觉所变现，就是你接念心性变现嘛。现在梦醒了、啊，那当然这个相对待的境界，你不会再执着了，这都是相对待的境界啊，他不会再执着了，所以一切绝故啊啊，所以底下所啊一切绝故啊。所以你看看在这里啊，一切都是自己这一念心性变现的。在这里我举楞严经有一段经文，阿难他因为被摩登伽尼所迷，后来被文殊菩萨救回来了，所以佛就为阿难开示这心性。所以我说楞严经前面这三卷非常重要，它就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啊，叫你悟法身，悟净莲觉，借着这个文字的对答叫你开悟啊。所以你看佛陀为阿难讲这个七处真心，再来十方显见性，接下来会四大即真啊，这四大，会四科即真啊，对不起，四科，这四科就是六根，然后这个五蕴六根十二入十八界，它通通都是真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然后接下来显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四，这七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换句话来说，也就是这七大全都是法身，这七大地水火风空，这个是气世间呢、啊，无情众生呢、啊，根四是我们有情众生所变现的，这个七个全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都是真如啊，啊，都是圆觉性啊。阿难听佛陀开示到这里，他悟法身了，豁然大悟了，所以他。这个有感而发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啊，哎呀，原来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都是菩提妙明圆心。你看，一切世间诸所有物，你的根生世界万法，都是菩提妙明圆心，就是你接念心性，你接念真性啊，心经偏言含朵十方，含果十方。你接念心性，含果十方宇宙啊，悟法身呐、啊，体大相大用大，所以我们太轻视自己呀、啊。我们接念心性就是这么大，体大相大用大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含果十方啊。所以你看，一切结故啊，它当然离这相对待的境界呀、啊，都是自己觉性所现的、啊。这底下做了一个比喻，譬如眼光小了前进，其光圆满得无正碍啊，何以故？ 光体无二无正爱故啊，就好像呢，我们眼睛看外面的境界，眼光晓得前进其光圆满都无正爱，所以我们眼视啊，它所现的是性尽限量，所以它性尽限量晓得前进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但性尽限量不带名言，也没有相对带的好坏美丑，明明白白像镜子现外面的境界一样。但是我们会看到一切法的好坏美丑，四维三都是什么？是五际意识，那个眼际意识，那个六识把那个性尽限量转成了比量非量，跟转成了独影镜跟带直镜跟独影镜而已。他执着那个落懈的影子在那里思量计较分别，说思量计较分别只是影像而已，不是真实的。但是根尘接触眼视现的性尽限量就这么一回事，不带名言。那你看眼视现的不带名言，性尽限量是不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，了了分明，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啊。所以这里讲譬如眼光晓了前进啊，如镜照物所照的其光圆满，这个光是智慧啊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圆满了，得无正爱啊，这里面没有正爱啊，因为他没有取舍啊，取舍是六识的我法二执啊，六识的分别我法二执啊。何以故？光体无二，无正爱故啊！所以显现这些境界的觉性是无二，就是它。所以前相即性呢、啊，整个相就是你性体所显的、啊。所以虽然我们讲你心体了不可得，啊，我们的心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啊，心找不到。但是呢，它的相跟它的用你可以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它的相是什么呢？你现在看的就是它的相，从见相显性啊，从它的相可以看出来，相是什么？你根尘接触。所以悟的人，你只要不取舍分别，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，全相就是性啊，你性所显化。那你也可以从它的用来知道你的性，你看人家问你什么问题你马上就知道，而且你可以教他怎么样怎么样啊，以你所学的专业知识，人家问你啊这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可以为他解释啊，比如说你是学会计，你是学律师的，人家问你法律，你可以跟他答得清清楚楚，人家问你税务的问题，你可以跟他答得清清楚楚，这个答不是你在答，就是你的心性啊。他虽然泯心体了不可得，但是他的作用写得这么清楚啊，所以我们整个就是活在心性里面呢、啊，我们活在真空妙有里面呢、啊，活在个影子里面呢、啊，我们是在影子里面的世界、啊，就那个心现出来的影子，但是你不知道啊，你抓住这个不抓，不知道心抓住这个肉体，抓住那个气世间，不知道肉体气世间是心的影子而已啊，连你所看的佛菩萨也是心的影子变现出来的。你不去抓住心体，却去抓住就是气世间，那当然了。就好像我刚才讲的，你抓住烫手山芋放不下，在那里叫烫啊烫啊，有什么用？佛就跟你讲，这些得不到，你放下就好，根本是个影子，你放下什么事都没有了。这本质解脱啊，不啊，没有缠缚的，缠缚是你自己结上去的。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要靠自己啊。啊，所以就像眼光一样，晓得前进，其光圆满呢、啊。这个其实它当体就是自信所显出来的作用，它的智慧呀、啊，它的明照一切呀、啊，即照不二啊。本来没有正爱呀、啊，那正爱就是自己的业力习气嘛。啊，所以得无正爱、啊，何以故？光体无二、啊，所以这个觉体是平等平等的、啊，前相即性啊。所以了解这些都是自己性体所显化，所以见色，色是色性，你看的是色性；闻声，闻的是闻性，啊，这是闻性所显化。见了外面的这些差别色相，是见性所显化。所以六尘所见到，就是原来这六根之性所显化。所以见相就是见性，性体空寂，了无一法可得。你心 怎么会不清净呢？啊，这光体无二无正爱故啊。善男子，此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此心得成就者，以此无修也无成就啊。接着佛又告诉大众，善男子，此菩萨及末世的众生呢、啊，以及这末世众生修学此心得成就者啊，所以先悟本心，然后在境界中对治，到最后证入了，证悟了，修学此心的成就者，这不是解啊，有解入证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如果你只是体会到这法界就是你这一念心性变现，所以无生，但是你还有贪嗔痴还在这里面对峙，你那个位次是什么呢？就是大圣起信论所说的第一个死觉位。对悟净来讲，修正悟的人讲死觉，对迷的众生讲本觉，本有的觉悟但不能显，现在已经显化出来，所以对悟开悟的人，悟本心的人讲死觉。但是悟的层次它列有四位，第一个位次你还有烦恼，还要对治，迷了赶快把它拉回来对治，所以那个位第一个对治的程度叫不觉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第一个位次叫不觉，所以第一位的死觉叫不觉，不明为觉，是不觉。所以我常常讲，虽然你悟一心三地理，虽然你悟整个法界就是你这念心性，虽然你悟无生，但是你还要观照，还要对峙，或者说你还会迷，还会起贪嗔痴，那叫做不觉。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正啊！所以千万不要在自己悟一心三地理，或者是了解这是梦境，或者是在这里面啊了解法界就是心性，虽然你深的悟得很深，但是你还有贪嗔痴，你就觉得自己是正悟了啊，然后在这里写文章批评这个批评那个，那很危险，你再也不会进步了，你自己帮助自己，你要更谦虚，更替大家服务啊，更能够牺牲奉献，舍掉我们这些嫉妒障碍种种分别心，然后才能够入第二个位次，相似死劫。相似死劫就怎么样，真的不以万法为理，就对峙了，这样对峙到最后呢，不必要对峙了，身处转熟了，一切烦恼挂不上了，人从百发过，片裂不沾身了，相似死劫，言教出心位以上，相似死劫啊。然后到了大彻大悟，破根本无明，那就是随分劫了，那真的我们叫做什么分正死劫了，随分劫了，无明分分破，并境界日日增，到最后就近死劫，那成佛了。四个位次，就近死劫就是十本合一了，成佛了。那说第一个死劫悟，虽然你身悟无身，了解万法就是这一念心性的，但是你还有对峙叫做不觉，所以不觉不能叫正啊，千万要记得啊，啊，绝对不能以少为德啊。所以在这里所讲的修习此心得成就者，这是真正的正悟，最少是原教初心位，相似死劫的位次，不以万法为理的了解，这因为这是大圣佛法，不是小圣的虚头王国啊，不是，不仅仅是断见后而已啊，他是在根尘接触行六度处世待人接触中而证入这个境界的，所以这是明心见性的啊，只是还没有破根本无明，但是他绝对伏烦恼，破见后伏烦恼的啊，所以这个修学此心得成就者啊，以此无修也无成就，所以最前的是言教初心位。那如果是严格来讲，应该是见道位，啊，别叫初地位的菩萨，原叫初住位的菩萨，提见调升就。所以我在本经前面我说如来本起因地法行，我就说了，如果我们条件放宽一点，就原叫初心位，啊，他烦恼扶住了。不以万法为理的，那条件苛一点，那就原教初诸位，破根本无明了啊，那以此无修也无成就啊，因为你初心位的这个相似即佛，它不是对治的，但是它还有觉观 你看像唯识学所讲的那个初地位的菩萨根本自观空，后得自观熟，一直到八地菩萨才不动地啊，才真正无生法忍，所以他还存觉观。所以原教初信位虽然他不以万法为理，还存觉观。那无生法忍以上，那就是中道妙观了，真正的行，无功用行，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无功用行的。但是我们从原教初信位以上，我们也可以讲它是行无为法，所以虚陀洹果以上也就是叫行无为法，但是不圆满啊。所以能够行无为法者，以此无修也无成就。为什么呢？法性如是啊，本来就如此啊。所以我前面不是讲六祖坛经里面讲顿悟顿修，那怎么你切入这个境界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没有错啊，什么都对啊，他不会觉得这个不可以那个可以那个怎么样，他没有这些，他什么都对，而且他信心十足，知道绝对没有问题。所以你看看我们古代很多禅师很活泼啊，你看有那个徒弟啊，那个百丈禅师跟他的啊，跟他的徒弟，他有位徒弟，那个百丈禅师挡在路中间，是黄檗禅师吧，黄檗禅师跟他的徒弟啊，对不起，因为这禅师太多了，所以名字他都记错了啊，他挡在路中间，他的徒弟，他两位都是开悟的徒弟哦，啊，都是顿悟顿修的徒弟。他，你不让路，我就冲过去哦。他就跟着他老师这么讲，他老师我就不让，他就碰把他老师撞倒了。我们讲的简直是大逆不道，把他撞倒了。他老师被他撞倒，他在哈哈哈，两个都高兴的不得了。你看多天真啊！他觉得什么对，有什么错了？在我们讲，哎呀，你呀，你有的光拱哦，你要被雷打哦，对不对？要如一金哦，怎么对老师这个样子？让你开悟老师还跟他撞倒，你简直是。叛逆啊，那不是，他信心十足啊！你看那个南拳斩猫，你看他也是信心十足啊！顿悟的境界就是这样。那所以这不思议解脱，不是我们可以心意识想的 啊！一次无修也无成就，为什么？法性如是啊，他心无所住啊，他是随顺真心的妙用而已啊，心无所住啊，那就是妙道啊，无住身心是妙道啊。所以那个米旁仁波切啊，他的起愿文他就说了啊，他说多言多虑啊，徒增妄想啊，在那里多研究经教啊，多言多虑徒增妄想啊，作意修持啊，妄耗身心啊，在那里有作意的修持是妄耗身心啊，那专注在禅修啊，是转增禅富啊，因为本质解脱，你在哪里专注禅修是转增禅富啊，啊，愿此等孽造仪啊，内心中的这些烦恼啊，断除啊，你看，能够修随顺法性啊，因为性本圆满具足啊，所以达摩祖师说，性体空寂啊，哈。这个净智妙缘呢、啊，体本空寂啊，它妙缘呢、啊，不思议啊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所以以此无修也无成就，因为法性如是啊啊。那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